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那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基督徒的世界观的第三讲，实际上就是配合我们的大选。那牧师还有我们几位弟兄有祷告，然后我们有这样的负担，说把这个，因为基督徒不是光光在教会里面来敬拜，不光光是自己读一本圣经，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毕竟有政治，有这一切的议题环绕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乌托邦的生活，对不对？过一个完全没有政治的生活。那么当然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要做选择，尤其是在这个大选的时候。但是呢，我想今天求主借着我的信息，借着我的口，能够讲出神的话，没有带着血气，没有带着人的喜好。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政治评论哈，每个人都看政治评论对吧？没有人最近没有看过，像一打开 YouTube 啊，我一打开 YouTube 全都是给我推了很多，对吧？你喜欢看左派的，你越推越左。那我上个礼拜讲这个 AI 哈，我觉得这个其实这十年十几年的这个美国的分裂哈，可能有一半的功劳是用了这些算法，用了这些 AI 的在媒介上面做各种各样的推荐啊。那如果你是一开始中间偏左的哈，结果他就看到你喜欢听这个，然后给你越推越左，结果你的整个一屏啊，你拉下来从上到下全都是左派的信息。你如果原来是中间偏右的，怎么样？然后他给你越推越右，越推越右，结果一看全屏全都是这个右边的信息。所以呢，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我觉得可能二三十年之前大家都是中间偏一点，中间偏这一点，结果现在怎么样？现在都是 far left for far right， 就是极端的左极端的右，在中间的人可能不多了。但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一个道理哈，神告诉我们说，你或向左或向右都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当然这里讲到说，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圣灵在后面要提醒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告诉我们走在一条正路上面。但是另外一方面讲呢，我们知道不管是极端的左边还是极端的右边怎么样，都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事情啊。你可能从他的议题的角度，从他的政策角度，从各样的事情来讲，不管是左极左边还是极右边，都偏离神的道。那所以呢，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看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看是一个礼拜以后的大选，对不对？这个大选呢，要选多少人呢、啊？弟兄姊妹，很多人对吧？你们收到选票，有多少人已经选过了的？啊，实际上我们都，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已经，我本来是要贴一个 I voted 的这个牌子，我们都已经选完了的。那么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没有选的，其实我不光光是跟这个有选举权的这些公民的弟兄姊妹哈，另外呢，我想在这些社会的议题上面，这些在政治的议题上面，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尤其是很多的华人，因为我们这些人本来就不关心政治，说实话，你说我关心政治吗？我不关心，实际上我宁愿有一个小房间在那边可以让我做研究的，对吧？做研究让我去把我的公司弄好就足够了。其实我不关心政治的，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出来面对这样的事情。那这一次的选举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也不是这个历史上对共和党有什么样的好感，或者说对民主党有什么样的好感，也不是对他们有什么这个差感，我们就着这一次的选举好不好，我们不要讲得太远，我们也不要讲得太近，就这一次的选举，我们看一看对基督徒来讲应该怎么去做选择。那么很多时候呢，这个最后呢还是要大家弟兄姊妹自己做选择，对不对？那我想呢，在圣经里面把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跟大家看一看，把这一次的选举呢，两边的议题也好，两边的人也好，放在圣经的光里面照一照，那我们就看到就在神的光里面我们得见光嘛，对不对？那么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另外一点，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呢，我们都很清楚的，这个这是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这句话，这是林肯讲的这句话，对不对？那么两边都是当时林肯的一个更加分裂的美国，对吧？一边南边跟北边的打仗，两边自己号称都是基督徒， 对不对？那好了，就两边都是基督徒，两边都是信主的人。那有人问林肯说，你觉得你想要神站在哪边呢？对吧？站在南边还是站在北边？南边的基督徒也是基督徒，北边的基督徒也是基督徒。那林肯站在这个神要站在哪边呢？那林肯就有一个很非常智慧的回答，说什么？哎，不要让我们怎么能让神站在哪一边呢？我们要站在怎么样？神的那边，不管你是南边的还是北边的，我们站在神的那边。所以神的那边是什么？我们今天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很简单的这些信息，我们看一看神是在哪一边啊。那么还有一点呢，我必须要讲的，这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我这里不是做政治评论的，我没有资格做政治评论，我其实都没有资格做什么呢？去评价那些政策。我是谁啊？去评价这些在这个不管是在白宫里面还是在这些政治上面已经都几十年的这些老政客们，对吧？他们出来的政策，因为我是谁呢？我没有这个资格的，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们读圣经的，对不对？那若不把圣经放在我们的面前，把这些议题啊放在圣经的光里面呢，我们对不起我们的主。那这次的大选呢，我觉得就好像这个天平一样啊，我觉得很，其实既容易又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哈、啊，既难，对基督徒来讲，对基督徒来讲，既容易选择又难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又难选择，难在哪里啊？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跟我一样觉得这次选择很难的？觉得很难，举手我们看一看。就你不是基督徒，你都可以捐选，没关系的。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去投选票，对不对？我们不鼓励这个不是公民的弟兄姊妹去投选票。但是你觉得这次选举很难的，啊？那你觉得这次选举很容易的，啊？所以呢，你看我是两次都举手了，对，那还有两次都不举手，那我就是既不难又不容易，那个太容易了。那我的讲法是说什么呢？为什么很难呢？因为你去看这两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下面的这些政策啊，这些东西啊，就好像天平里面的怎么样？这是一个天平，在一边在左边，一边在右边，对不对？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在左边右边放很多砝码，对不对？天平不就是这样的吗？那我们这些人作为选民，怎么去评价？怎么做一个客观的评价？怎么去看呢？你就看这边两边的砝码，对不对？其实都是这样做的。其实大部分美国大部分选民都是这样子，对吧？除非极左，除非极右。那么其他的人，我们都要看看你这里有什么，你那里有什么，对不对？是这样子，对不对？这里有哪些东西是砝码呀？包括这个候选人的品德，对不对？候选人的能够怎么样做在神面前做一个见证，对不对？包含他们的政策，包含什么？包含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不是这两个人呐、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每一个都好像一个大小的这个砝码放在左边和放在右边，对不对？然后最后怎么样？最后你把它有的是大，有的小，有的重，有的轻，当然在不同的人眼睛里面怎么样，轻重可能是不一样的。结果你把这一切的东西都放进去以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天平开始偏了，开始往这边偏，往那边偏了，对吧？那么怎么去平衡？怎么去来这个？评估评价这些砝码的重量，这是其实是蛮难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很容易的事情，那我又讲这个讲到容易的了。什么容易呢？不管是他往哪边左边，对吧？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哈，我小的时候喜欢做一件事情，我喜欢学这些领导人讲话，模仿。我不知道可能有没有就爱好哈。我学过毛泽东，学过蒋介石呢，蒋介石我都学哈。人民之力万岁！啊，你们大家从这个台湾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清楚啊。我学过这个江泽民，对吧？就是当时我是在江泽民时代长大，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你看每个领导人出来讲话，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我要把它讲到今天来讲呢？讲什么？主要的就是讲到。什么是旗帜，什么是方向。我学江泽民讲话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他每天一开口就讲，旗帜就是形象，旗帜就是方向。那后面我就不讲了啊，我们要高举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伟大气质要怎么样怎么样，就后面就不讲。但是他讲的东西有一点是对的，这个国家后面多少年的发展，这里的人民往哪里走，很重要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打的是什么旗帜，走的是什么方向，对不对？所以你旗帜打错了，你里面政策再好，这个人的人品再好，结果怎么样，你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对不对？那你旗帜打对了，你暂时可能看到这里这个人有问题也好，这个政策也有问题也好，但是你走的是一条慢慢可以修复可以恢复的路，对不对？所以多少年之前中国打那个旗号叫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不对？那结果这个旗帜呢，你说对吗？也有点对，对吧？就是说你至少跟以前的这个毛泽东时代完全分开来了，那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赚钱致富了，对不对？但是你说错吗？也有错。为什么？所以现在你会看到为什么又保守起来，又不是因为以前那个所谓的特这个社会主义的阴影还在那边。所以你打什么旗子啊，打什么旗帜啊，跟这个国家的方向啊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相关的。因为你走在那条路上，你要去评，你要去看每一个政策，其实有时候很难分辨。因为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讲到言论控制，弟兄姊妹，你们是怎么看言论控制这件事情？我们这是大选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对不对？一个辩论的题目，你怎么看？按照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保这个让我们这个公民们有了这个自由讲话的权利，对吧？你不应该因言获罪，但是你怎么去看这个不应该因言获罪这件事情？一方面讲，你有没有希望说网上面不要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对吧？我上个礼拜讲 AI， 你知道 AI 为什么有问题？不是上个礼拜，一个月之前的 AI 有问题，就是网上面有太多的这个 hate speech， 对吧？就是这些愤怒、恼怒的、恼愤的这些话在上面，然后传的这些虚假的信息，对吧？你不希望这个上面有这么多，我一打开网，我还要自己去判断到底哪个对哪个错，所以我希望怎么样？我希望有一个控制在那里。但另外一方面讲，谁有权利做这个控制，对不对？这就是很大的问题。那我希望有控制，那网络掌握在谁的手里啊？掌握在那些大公司手里面，那谁有权利做这个控制呢？那 Facebook 对吧，或者是以前的 Twitter， 那么他们有权利做这个控制，那他们控制的是什么呢？他最后是不是只把有害的信息过滤掉呢？他会有选择去过滤一些他对自己有好处的，对他们的这个向往的候选人有好处的信息，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 tricky 的、非常奇怪的这个平衡。我一方面又这样，我一方面又那样，那到底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很难做选择。拥枪是另外一个议题。一方面，我希望拥枪，我不希望拥枪的。这个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所有在这个国家里面都是 agree to disagree 的，对吧？那上次黄老弟兄说他这个希望拥枪的，我是不希望拥枪的。为什么呢？我们家小朋友在学校里头呢，你希望有个人跑过去啪啪啪给你学校里来，不希望的。我觉得每做这个有小孩的家长都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但是回到另外一边去，对吧？那么你怎么去控制这个事情呢？你说一下子把从头到尾连自己家里面这个自卫的这个小枪都不可以有吗？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自己家里面受到私有财产受到迫害的时候，你怎么去防卫呢？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这个要需要 balance 的事情，对吧？需要平衡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我不明白，我也讲不清楚，弟兄姊妹。但今天我不跟你们讲这些事情，今天我们讲的是旗帜，今天讲的是方向，对吧？我们这个旗帜要对，我们方向要对，我们才这个国家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民才会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所以呢，我怎么讲这个事情呢？我想我们看圣经，对吧？还是一样，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圣经的光里面。因为我们在教会的讲台上面，我们不是政治评论员，我们没办法做政治评论。那在这个圣经的光里面呢，你去看这个王国时期啊，你知道这个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都会做这个事情，对吧？我们去看神对于不同的王都会有不同的评价的。那么尤其是在怎么样，尤其是在你去读有两本或者实际上四本呢、讲究历史的书，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书，两本叫做什么，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另外两本呢叫历代志上跟历代志下。 那么王跟历代志有什么区别呢？列王志跟历代志有什么区别呢？弟兄姊妹，啊，列王记这个不是重复啊，你读了读去好像很多重复，大家不知道列王记跟历代志有什么区别吗？历代志实际上是什么？列王记实际上是历史的描述。你看到北国有多少个王，南国有多少个王，每个王做什么事情都有，对不对？历代志是什么呀？历代志实际上是圣灵对于列王的历史做一个表达，做一个评价。所以历代志上面你看到北国就没有了，北国的王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王全都没有了。因为神怎么去看待每一个王是好是坏呢？这个王是好是坏跟什么发生了非常强烈的关系呢？跟圣殿发生非常紧、非常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就看这个王跟圣殿，因为圣殿是神的同在呀，那么这个王跟圣殿到底发生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个王就会决定他在神的眼中看为好还是坏。你知道当时啊，我很多可能不晓得，我们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不太熟悉圣经的哈。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分为两个国家，分裂了，因为所罗门所犯的罪，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叫什么？一个叫北国，叫以色列；一个叫南国，叫犹大，对不对？以色列里面有几个？十个支派。南国的犹大里面呢，有两个支派。但是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犹大。所以神的见证怎么样？神的见证仍旧在犹大。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从来没有讲过说你们可以到处来敬拜我的。当时神的心意非常清楚的，你们要敬拜怎么敬拜呢？你们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对不对？你们要过节，你们要献上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献祭，你们要在那里敬拜我们的神。在那里敬拜的时候怎么样？神说就好像什么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对吧？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黑门的甘露来到西安一样，那是神心。结果以色列做了，北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为了不让他的民众到南国去过节，这很，对吧？这是因为政治上分裂了嘛。那结果我的这个民众都到南国去过节了，到这个犹大去这个敬拜神了，那这个政权就垮掉了嘛。结果北国做了件事情，就是说再怎么样，在北国建了一个金牛犊，同样的建了一个金牛犊，那开始行这个神所这个痛恨的来敬拜偶像的事情，然后并且告诉这些北国的人，这就是怎么样耶和华啊，你们就在这敬拜好了，不要再过去了啊，过去干嘛呢？对吧？我们这里也有神，我们这里也可以敬拜，对吧？你们这也人就叫一个名字叫耶和华，对不对？你们不要过去了。所以你看历代志跟列王记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历代志里面没有一处提及怎么样北国的这些王的，就是在圣灵对于整个列王时期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就直接就把这个所有北国的这十九个王啊把它过滤掉了，就是你们在神的眼里面一无是处啊。那个也有很多经济很好的时候啊，在北国的时候也有很多经济很好的时候，也有很多政策很好的时候，站在神的眼中里面一无是处，直接就把它过滤掉啊。那南国呢，你知道北国有多少，一共多少个王？一共十九个王，对不对？十九个王经历了多少个朝代呢？弟兄姊妹，要经过九个朝代，实际上就是说两个王啊，平均两个王就要被这个篡位一次，两个王然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极怒的事情，结果他的臣子呢就出来就把王杀了，然后就把这个不光王杀了，王家人全杀了，做王了。再过两代，怎么又有一个人起来了，反了？一共是十九个王，结果有九个朝代，两个王一个朝代。那么南国呢？犹大呢？一共是有多少个王呢？从我们不算大卫跟所罗门啊，所罗门之下。那如果你把那位这个篡位的这个太后啊，你知道这个还有一个女的在中间夺了这个，然后你要把她算上，一共是二十个王。你如果把它去掉，一共是十九个王。那么这十九个王里面，神称为好王的是大概这十个人，我都放在这里啊，大概都是十个人。这十个人里面呢，当然有极好的好王，还有次好的好王。你看到神的评价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评价，比如大卫，那么如果把大卫放进去哈，那么大卫神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对不对？因为大卫是神的朋友，并且怎么样，还有一个什么，他说他服侍了他这一代人。所以我每次经常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让我能够服侍我的这一代人，不管是学生也好还是什么，能够服侍这一代人，对吧？作为神的使者，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大卫的品德有没有问题啊？弟兄姊妹，大卫的品德可能比川普坏多了，对不对？我不是这么讲啊，就是说大卫的品德有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可能有人不知道啊。他不光是杀人啊，这个极其坏啊。就是说，我讲出来都觉得，你知道大卫在那个看到一个女生，对吧？然后看着女生在洗澡，就想把这个女生强占了。结果呢，女生怀孕了，怀孕了怎么办呢？这个女生的丈夫啊，是大卫的勇士啊，对吧？这个丈夫呢，在这个打仗啊，在这个远处为大卫征战，大卫就把人家丈夫招回来，招回来，然后他做什么？啊，让他回到家里去都不知道的。为什么让他回到家里去啊？你回到家里去，这个小孩不就有个父亲吗？啊，你们明知道我在讲什么哈？结果人家乌利亚怎么样？他在讲，哎呀，我至死忠心，我的同袍都在外面打仗，我怎么能回到家里去啊？结果怎么了？大卫想一计不成，又失一计。好了，你既然不想回家里面给这个小孩找一个父亲，那你到外面打，找一个最最最难的地方去打仗，结果就死在那啊，就死在那。然后当然圣经里面去读，不管是这个圣灵表这个描写大卫的勇士哈，乌利亚是大卫的勇士之一啊，都讲到大卫的勇士。后来我就在想这个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真的以后见到神才能知道，大卫跟乌利亚显然都得救，都到天堂去了，那这两位都到天堂是怎么相处的？啊，你知道这个以前我看过台湾有个叫中天电视啊，中天有拍了一个 video 出来，把发送到我这里，就说这个蒋介石跟毛泽东最后到天上去，怎么这个搓在刚弄了一桌在搓麻将，这个哎呀，我觉得这个搓麻将还没搓一轮呢，两个人就开始打起来了，哎呦就打起来了。那你想啊，这个大卫跟乌利亚到天上去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我不晓得。你们有人知道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真不知道，很难想象，到底是怎么两个人怎么，但我没有知道在天上没有恨啊，没有仇恨啊，我不晓得怎么相处啊。但是呢，这里看到的大卫是一个好王，那么还有呢，西西家跟约西亚，这是最后的两个啊，约西亚实际上最后一个好王，那么这三个呢，都在神眼中看为好王，那么神怎么分别好王跟坏王的呢？好王是怎么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那每一次都把这他主大卫啊放在那里作为一个标杆呢、啊，作为一个 reference， 作为一个标杆。你看你们行的，如果像你主大卫的，就算为好王，对吧？那大卫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情，我们都不晓得，对吧？但是神看把大卫为宝贵，等一下我们看为什么。那么另外呢，就是。另外一堆就是这个坏王呢，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什么叫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那我们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我以前大概好几年以前的时候讲以赛亚的时候讲过这个例子。那么在这个以赛亚那个年代，你知道以赛亚实际上是四朝老臣啊，对吧？就是跨越了很多的这个王，那么中间的一个王呢叫做亚哈斯，那么亚哈斯呢实际上是一个恶王，非常坏的王，他的儿子呢叫西西家，西西家是个好王，那这个对比是非常鲜明的。那么我们看这个到底为什么这一个是恶王一个是好王呢？这个亚哈斯做了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是当然这两个王都是南国，都是犹大的王啊，那个时候以色列就是北国跟亚兰联合在一起，对吧？要欺负犹大，结果犹大做一些什么事情呢？要欺负这个犹大，就去找什么呢？找他大哥，大哥是谁呢？大哥就是亚述啊，就是打亚述。亚述呢，所以这个亚哈斯这个王呢，就跑到这个大马士革哈、啊、去求这个亚述人， 那么求亚述人呢，结果怎么样呢？就他就不光光是求亚述人，结果还要怎么样，还去拜亚述的神。他说亚述人厉害啊，就是我们对吧，到这边我要怎么去表示我的忠心呢？那我就去拜亚，还要去拜人家的神。不光拜人家神呢，他看到人家的祭坛很大，你知道在神的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照山上的样式，都从摩西从山上领受的，大小尺寸一点都不能差，铜祭坛放在那边。结果他跑到耶路大马色去，看到人家的祭坛又大又漂亮，对吧，就把这个祭坛弄回去放到圣殿里头啊。然后呢，你把世界的东西带到神的殿里面会怎么样？就像船里面进了水一样，对不对？你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教会在世界里头，对不对？船在水里头，但是怎么样，那教会不能在世界中间，意思就是说水不能进到船里头去。船可以在世界里头，在水里头飘都没问题，什么时候你让水进到船里去怎么样，船是一定沉下去。我们弟兄姊妹也是，教会在世界里头，我们传神的福音，对吧，我们讲神的道，吸引慕道的朋友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没有问题，这是荣耀神。但什么时候我们让世界的这些东西进到教会里头来，对吧，然后教会一定要沉掉。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这是属灵的真理。结果呢，他把这个外邦的这个假神的祭坛拿到了耶路撒冷，放到了他的圣殿里头，结果怎么样，结果神的殿就慢慢就关门了，最后就没有祭祀了，然后呢慢慢的就把神的殿关门了，人也不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他。然后亚哈斯这个王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西西家继位了。西西家，我们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为什么这么坏的一个王养出这么好的一个儿子，然后这么好的一个王后面西西家又养出了马拿西这么坏的儿子，我们不晓得是怎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但是我想神有他的主权在这边。你知道西西家上任之后，做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开殿门洁净圣殿。第一件事情啊，殿门打开，把你以前污秽的这个圣殿洁净了。洁净完以后呢，原来不属于圣殿的，不属于神的这个旨意的，把它扔出去。然后做了一件什么事？要庆祝逾越节啊。然后好多年没有过节了嘛，要庆祝逾越节。结果他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他不光光是让犹大的百姓来过来庆祝啊，他还做什么？他写信跑到耶路撒冷，跑到这个北国去，就是实际上就已经政治上分离了嘛，邀请那些另外十个支派的他们的弟兄们下来过节。那么很多人就讥笑他，但是也有很多人过节，所以那个时候就导致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复兴啊，洁净神的殿，万人都到神的面前来洁净自己，来过节，来荣耀主。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到神的光就照在这个地方，人人都要尊神的名为圣。所以你知道这个在历史上面大复兴是很多次的，在英国的时候，上礼拜五还跟这个我们同学讲曼彻斯特大复兴，在当时这个英国的复兴的时候，哎呀，真的是万人空巷啊，你到外面都找不到这个警察了。为什么警察都去听到了？那我警察去，为什么警察去听到？因为都没有犯罪的了嘛。犯罪的人一到教会里来听到，哎呀，这个神的光在那边照，他们心里面难受悔改，从他们的恶行里面走了，没有罪犯了，警察也不需要，都去听到去了。这叫大复兴。那么西西家的时候呢，就有这样一次的复兴。哎呀，弟兄姊妹，后来这个过了这个逾越节过完以后还不够啊，又巡游在犹大，你们看再去读啊，就看到这些有祭偶像的一些祭坛，就打碎祭坛，走在这个行在犹大当中，又过了这段时间，然后他们再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这个里面这个复兴在那边，神的灵在那边做感动的工作，是何等大的一个复兴啊！那结果怎么样啊？亚哈斯，结果你看，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这个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看得很清楚，犹大就卑微了。然后呢，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这是一个亚述王，亚述王上来没有帮助他，反倒欺负他，对吧？你不是要这个过来帮大哥帮忙吗？结果大哥过来不是帮你忙的，大哥过来插你一刀， 再拿一些东西走，啊，这大哥做这个事情。那西西家呢？你看，那神喜悦西西家所行的，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哎呀，这个喜乐是大巨大的。祭司立位人起来为民祝福，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弟兄姊妹，你愿意这样子的复兴吗？我想只要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基督徒，没有人不愿意这样的复兴，对吧？哎呀，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这个里面这个就是感动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是不愿意走了。我那次以前经常说，我们这个我们可能现在的聚会一个小时觉得太长了，聚会两个小时那就不行了，赶快要回家去，不行。什么时候圣灵在你们心里面感动到一个地步，我聚会两个小时还在想聚会一个小时，三个小时还觉得不够，还觉得甘甜，我还想留在神的家里面，神的我再聚会一个小时，我们再听一下神的话，我们再在一起唱诗歌敬拜神。什么时候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那样的感动和光照，这就是复兴的时候来。什么时候你听了一个小时的道，觉得哎呀太没意思了，我还不如回家去做一些我的家务事。哎呀，我小孩还有这样子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呢，那这不叫复兴。复兴是什么？复兴是神感动我们在里面做的。但是怎么样能够复兴呢？要打开殿门，把神的子民怎么样带到神的国里去，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你看所有的好王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多多少少有一点这个西西家的味道，就是实际上怎么样，清洁圣殿，打开殿门，扫除人来到神面前的障碍，把它扫掉，对吧？然后让人能够归向神。所以神称颂大卫，神称颂这些好王。那么恶王一样，把人跟神之间怎么样，不是扫掉那个障碍啊，是放了很多的障碍在那边。你最好不要去亲近神，你最好去想想看你每天过的日子，你的柴米油盐都够了没有，对不对？你家里面这个什么事情都有了没有，让你把你的眼光从敬拜神放在你家里你的周遭的一切一切的小的事情上，让你头疼，让你做不了这些事情，这就是坏王做的事情。清楚吗，弟兄姊妹们？我想就算你在选举的议题上跟我有不同的想法啊，但是这个上面是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很清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把人从神的面前远离。所以这就是我这里刚刚讲的，阻止神的选民来亲近神和鼓励神的选民亲近神，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这是神评价这些王的一个原则在这边。你到底是把我的子民带到我面前，还是把我的子民从我的面前带走的，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还有一个呢，西西家有没有犯罪啊？有没有犯错误啊？你去读，别说有啊，西西家哪里犯错误了？啊，对，他最后的时候把神殿的东西在这边自大的骄傲，然后呢给人看。但是怎么样，但是你去再读历代之下圣灵的一个总结，就是说什么，他最后有回头的亮光，他悔改。在神面前的人跟在不在神的面前的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回头的亮光。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每个人，你把我们放在光里面，不要说我要去竞选总统，我不能竞选总统，他说我要竞选总统啊，你们在媒体上或在网络上看到的话，可能跟今天你看到这些某些候选人差不多。因为什么？你把我每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都拿到光里面照一照，我怎么能经得起照一照啊？我30年前做的事情都把它照到都拿过去照一照了，那你我怎么堪做这件事情，我怎么敢呢、啊、对吧？但是呢，在神面前的人跟不在神面前的人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在神的面前的人有回头的亮光，有悔改的能力的。我要悔改，那你看我现在跟我30年前肯定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这些媒体不会告诉你的，那怎么会告诉你呢，对吧？那么如果在神面前，这些恶神呢，不是恶，这个恶王呢，基本上做的就是从头到底至死不改的，对吧？凡是改的，就像马拿西那种，你们看到马拿西这个王啊，他做了一生作恶，到最后的时候改的，神都要有一些这个恩典在他身上。但是最怕就是这些王怎么样，到死不改啊。 所以这里有讲到，我大概后面很快的按这三个，就是这三点呢，我们往前去讲讲我们这次大选。前面呢是原则，你在圣经里看到很清楚的原则，对吧？那后面呢，我想我们怎么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候选人的对比，还有这些政策的对比上。第一个讲到个人的德行，那我们这些候选人都有德行啊，对吧？啊，这些德行都是被放大过1万倍的啊，他可能这个今天在哪里讲一句话就被记录下来了，就被曝光出去了。那么德行是不是重要呢？当然德行非常重要，对不对？你有德者居之吗？德行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说因为你喜欢一个政党或者喜欢他的政策而把一个人的德行放在其次的，对吧？德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没有话讲。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个候选人呢其实怎么样都多多少少有问题的，从德行的角度来讲，对不对？包括 Trump， 就我们很多人讲的 Trump， 是你不能说他的嘴巴是被十字架对付过的。我们有你可以这么讲，没有人敢这么讲，对不对？你就算喜欢的不得了，你很难去得到这个结论说他的嘴巴是被十字架对付过，他所讲出的只有恩言恩语，不可能的，对不对？这个不是这样子的。那么另外呢，这个 Harris 嘛，你知道他也是这个历史都是不光彩的，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所以这可能是变成我们现在选举的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选的，对吧？个人的品德非常重要。不能说不重要，我不重要的话，我觉得我们对不起神。但是有一点，在选择这个在工位上面的，坐在这个工位上面这些人呢，公职上面这些人，有一点呢比较超越这个品德，就个人的品德。这一点是什么呢？这一点就是个人的见证所带来的这个伤害啊，就是这个政策所带来的伤害，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所以你去看到大卫也好。大卫的见证显然是品德不够，不能够荣耀神。当然他悔改了，对不对？神也祝福他。最后悔改之后，当然有神的审判，有后果的。实际上，你看川普现在所经历的这些攻击也好，这些这个可能攻击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些多多少少都是他前面这些道德的问题，这个、口啊，说出这些话来的。后果，对不对？现在他在吃他这些事情的后果，有没有 consequence？ 当然有的。你这样说，人家攻击你，这就是你要 eat it up， 你要吃下去，这就没办法，对不对？那大卫也是，大卫犯了罪，有没有后果？有后果的，对吧？有瘟疫啊，他自己被这个他的儿子追到东，追到西去，这都是后果啊。神不会让这个罪在这边没有后果的，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啊。对不对？神是公义，所有的都有后果的。但是呢，你要知道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最后神做评价的时候，大卫死掉了，这些王座这个死掉了，神做评价的时候并没有把他的品德上的缺点拿过去说，哎，大卫这一生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是一个不蒙我悦纳的这样一个人，没有这样的，对不对？神看重的更多的是什么？神看重更多的是他是不是服侍了他这一代的人，弟兄姊妹，对不对？每一个王，神看重的是他是不是把我的子民，不是他这一个人呐、啊，他这一个人当然他有缺点有优点没问题啊，他是不是把我的子民带到我面前，让这个国家在我面前繁荣昌盛，让这个国家离弃罪来跟随我。是不是这是神判断这个王好和王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品德重不重要？品德重要，对不对？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品德，你最后或者说你有罪在里面，你一定要为这个罪付上代价的。不管是 Trump 也好，不管是 Harris 也好，不管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也好，都要付上代价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你不可能说我前面有一段婚外情，我现在就是哎呀高高兴兴就走开了，没有这种事情的，你一定要为这个付上代价的。但是这个并不是神最后盖棺定论的时候总结这些王的话，神的总结是说你是不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你们同意吗？阿们吗？好，那么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呢？身居高位的最高重要的品格是什么？我刚刚讲 就身居高位者的最重要的品格，就是最最重要、最最重要、超乎他自己 personal 的最最重要的品格，就是说我有没有把这些在下面神托付我的这些百姓带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看这段 video 哈，这段 video 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我自己就拼接了一下，很多人可能已经看过，很多人可能已经看过了。那这个段 video 呢，实际上可以让我们多多少少做一个判断。那么我怎么能够放呢？我看这个张岩帮我帮忙一下啊。
Donald Trump hand selected three memb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With the intention that they would undo the protections of Roe.
这个字是我自己弄上去的。
With Kamala Harris's anti-Christian rhetoric and anti-Christian approach to public policy. I don't think that we've, that's right, Jesus is king. I don't think we've seen.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说对我们来讲，对基督徒来讲，实际上这就够了，对不对？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做那么难选择，对吧？我们第一个人在那边在讲的，我不管你可以，我们都是基督徒嘛，对吧？我可以讲很多的政策，你们不同意我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管是不同的肤色也好，不同的种族也好，不同的地区来的，讲不同的话也好，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有一个共识，在这边一个最大的一个 common ground 的一个共识是什么？耶稣是主，对不对？假如我在讲什么东西，我们这个互相的 debate， 互相的这个辩论非常的热烈的时候，若是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你说耶稣是主，你们是什么反应呢？所以我有两点在这后面，可以帮我往下面走啊。啊，我不要再看一遍了啊。那么第一点呢，我就说两方面候选人对耶稣是主的一个什么自然的反应，你不要去长篇大论的跟我讲你是基督徒也好怎么样，非常清楚一个自然的反应。有人喊耶稣是主，弟兄姊妹你们是怎么反应呢？对，我要在这边讲，我讲你不管你我同我讲什么，你同意也好，同不同意也好，对吧？你说基督是主，阿们，对吧？我们有什么很多东西不同意的，我们私下里下面去聊。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这个自然的反应是从哪里出来的？你的心是怎么样怎么样，你的反应就是怎么样。你的心不在那里，你的反应自然就不会这样。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不属于这里。有基督徒说话 Jesus is king， 对吧？他们说你们不应该在这里，你到哪里去？你到对面那个小的哪里去？那么另外呢，这是杰迪曼斯吧？其实我对杰迪曼斯好感多于 Trump 吧。Anyways， 不管。那杰迪曼斯呢，后面也是在讲解什么话题的？后面有一个声音出来 ，Jesus is King， 在讲什么 ？That's right， 是的，耶稣是主。这都是非常自然的，弟兄们，非常自然的。我们在讲演讲当中，突然有一个出来，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表现，对不对？这是我第一个这个看法。第二个，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两边选民，就两边那个 rally 里头的那个人呢、啊，对这个耶稣是主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你其实你到网上去找啊，他在这个找一个长一点的去看啊，他在说你们应该不处于这里，你们应该到对面那边去的时候，下面的人怎么样？欢呼啊！哎呀，好啊，对呀、啊，对呀、啊，你们就是耶！这些人不属于这里，赶快走，对吧？那另外一篇你也看到了，对吧？后面怎么样？耶，我们耶，你说哎，其实是给我们大家就欢呼喜乐。所以呢，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我回到我第一开始讲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的问题啊。你们打的是哪个旗帜啊？我们两方面的人到底打的是什么旗帜啊？这个旗帜是这个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不在乎那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结果在那个人周围，他打的旗帜下面就会围了一圈 有着相同的品德，不要讲品德，有着相同的追求，有着相同的看法。你知道这一次我们选这两个人，其实最后带来了多少人的变化？在华盛顿那个小华盛顿特区啊，你觉得好像就选两个人的吗？一个总统啊，在华盛顿特区加上 Maryland 加上 Virginia 那一块政府所在地，就要有5000个人的变动。因着这个总统换届啊，要有至少有5000个人的变动，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对吧？每一个政府官员、政府部门里面的这个从上到下，不光光这个，还有什么？还有这些法律，这个联邦的法院、巡回法院，那这些法院的这些法官们，这些法官的书记们，对吧？包含所有的这些，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政府来 nominate 他们提名的嘛，最后当然要国会通过，但是都是由他们提名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可以想象5000个、8000个人在华盛顿都是这个，当你喊耶稣是主的时候，他把你轰出去的这些人吗？那我们这些人，或者我们这个主耶稣，我们的这个基督信仰，在美国到底后面10年、20年是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不晓得。所以讲到我们如果是站在神的一边，这个选择实际上是很难。你可以不同意很多的政策，你可以去 trash 他们每一个这个 candidate 都没有问题，都可以。但是旗帜，记住我说的这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是邓小平说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你一定要记住这些人打的是什么旗帜啊。然后呢，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很清楚，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相合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不跟我站在一起的，那回到林肯那个，不跟我站在一起的，你就是抵挡我的。那我们这些人刚刚读了那段圣经，我怎么能够去帮助那些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人呢？对吧？你不要去看这些网上怎么去评价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到此为止吧，对吧？我们很清楚他们两派他打的是什么样的旗帜，走的是什么样方向，所以我们愿意在这边选择站在神的那边啊。那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最后再讲一点啊，讲到民主。那么现在某这个对于一个很大的一个也是一个 debate 的时候，这个辩论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一点，就是说谁是对民主制度最大的一个威胁，对不对？到底是这边呢还是那边？那怎么是谁是对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胁啊？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哈、起源于很早很早的，起源于大概主前500年，就是在亚历山大时期的。那个时候在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是被亚历山大统一的，你知道吗？以前是城邦制，每个城邦呢就会有一些人去选，那么就把这些人。但是呢，你看到民主这个概念从来都没有 work 过啊，不好意思啊，就是说美国的制度不光光是民主，不光是每人一票、啊、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可能把这两个混到一起去了，叫做共和的概念。你这共和叫是什么意思啊？共和就是说，共和是防止最高权力的世袭，所以呢，美国在这个共和这个层面上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对不对？包括三权分立啊，我们都知道了。包括这个不光是三权分立啊，分立还有两个党的执政，包括还有什么？到最后就是说联邦跟州的这个权力的分开，州有州的权力，联邦有联邦的权力。到最后怎么样？这些国父们觉得说这个还不够保险，最后怎么样？最后弟兄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枪嘛，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政府到最后全都是坏人，全都是混蛋，结果都来欺负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枪吗？那这就是美国整个这套体系的结构在这边，对吧？防止某些人可以在这边作恶的。所以思想起源其实很多的这个以前的这些思想，这个就是做这些政治评论的，也不是政治评论，就是思想家啊，包括孟德斯鸠。实际上孟德斯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是法国的一个大概再早一点16世纪的这样一个哲学家，然后呢也去讲了很多的这个所谓在政治上面做了很多的设计啊，所以讲君主、贵族和人民之间三者的平衡。但是我就想问大家个问题：美国的民主为什么能够最后成功啊？它的奠基人是谁？这个你看到很多书上面是这么写的，它的奠基人实际上是加尔文。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知道美国的所谓的信仰的根基是哪些人呢？是两派人，有人讲清教徒，清教徒不错，但清教徒只是一批人，清教徒只是一批人，另外一批人叫做贵格会，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讲过吗？叫 Quakers， 所以现在的宾夕法尼亚是吧 Pennsylvania 就是贵格会，就是以前他的名字叫 Penn 嘛，就叫 William Penn， 就是一个贵格会的一个领袖，然后他到那边去弄了一块地。那贵格会跟清教徒呢都是加尔文思想的受益者，那么他们在这个很多的清教徒当时为什么被迫害呢？因为在日内瓦受了加尔文的帮助嘛，结果回到了这个国教里头，回到英国以后发现这个国教并不能够保护他们，因为国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对吧？然后呢他们就出来了。所以对于这一批人来讲，不管是清教徒也好还是贵格会的人来讲，他们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说人人都是罪人，并且是什么加尔文信仰里面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唯独什么，唯独圣经，对不对？你不要告诉我你的春虎跟踪告诉我什么东西，这个不算数的，就算春虎是一个再厉害的人，这个不算数的，但是唯独圣经，把圣经拿出来咱们看看在圣经里是怎么讲的，这个算数的，唯独圣经。所以这批人当时能够把这样一套系统把它设计出来，最后执行出来，并且每一个人都愿意在这里面遵守，加尔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后面的一个角色啊。那么现在好了，那么现在讲到说摧毁这个民主啊，好，摧毁这个根基啊，那有两种方式摧毁这个根基的。一种呢就是那么就是右这个左边攻击右边，强人政治，对吧？有个人在那边特别厉害，这两天你听到了 fascist 啊，这个词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了，是吧？就是法西斯，说这个 Trump 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或者怎么样，就是希特勒。那么当然没有人想要成为希特勒，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叫做浑水摸鱼。那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叫做左边这个叫明修栈道，后面这个右边这个叫暗度陈仓啊，很形象的。明修栈道什么？那我有一个强人过来，我在说这样那样那样。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跟大家弟兄姊妹讲啊，这种强人政治在美国现在这样一个局面里面，权力分得那么的散，对吧？州啊，这个政府啊，联邦啊，包括这三权分立，强人政治是行不通的。他自己有这样的意图，但是他也没有能力做成这样的事情，对吧？他自己选了三个这个保守派的法官，这是2020年之前，对吧？进了最高法院，结果他要申诉这个说这个选举有问题，结果被人家最高法院还给拒绝了。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对吧？对吧？就是我是一个强人，我愿意，我们不能否定就他的讲话形式或者怎么样。有那种强人政治的味道的，对吧？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制度下面，在这样一个互相这个牵扯、互相权衡的制度下面，强人政治所带来的这个隐患啊，或者这个威胁啊，远远不如另外一个暗度陈仓来的怎么样？来的要大，有姊妹。这个暗度陈仓，这个浑水摸鱼啊，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很麻烦。你看到这十年里面，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吧？你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新闻，对吧？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怎么突然之间这个事件就变成这样子呢？怎么突然之间我突然跑到学校里面去，学校里面就开始要在那边，那 UC 我在加州大学工作都十多年了啊！你现在你只要说我要，包括 UCLA 都是这样 ，UCLA 实际上是一个蛮保守的地方，以前 Berkeley 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 ，UCLA 实际上是很保守的地方，那都是这样子。我稍微有一点敢说你这个主流的这个想法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要招一个黑人的系主任，那为什么要招一个黑人？难道不是说这个人很厉害我就招他了，对吧？这不是我们的这个逻辑吗？那怎么会要招一个黑人？那如果你胆敢说什么话，你为怎么样？群起而攻之，群起而攻之。那你说为什么这样？这十年怎么会发生呢？有很多事情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改变了，这不知不觉是什么？就是这浑水摸鱼的地方，把这个各种各样的理念，这个 ideology， 对吧？把这个意识形态塞在每个这个社会里面的每个角落里头。弟兄姊妹，这个是等到，所以他们在讲说，哎，这个东西可能这次如果这个下一次就没有再真正的大选了，这个是有逻辑在里面的，对吧？如果我们这些移民们，那我自己也是移民。不要说我反移，我们一点都不反移民，对吧？但是呢，你就看到说，现在合法移民要成为拿到一个公民的身份多难啊！啊，我去年帮助我们公司里面三个人申请这个 H1B， 你知道这个是个 visa 嘛 ？visa 叫什么？我现在脑子糊涂，签证嘛，对吧？就是申请签证，三个人没有一个人拿到的，三个人里 面一个人是清华大学第一名 Computer Science， 然后这样的人到我这里上班，结果呢连个 visa 都不给，拿到了 visa 之后怎么样还要等5年到10年拿才拿绿卡，那是这样一个过程啊，弟兄姊妹。那后来我就开玩笑，我说你就到那个三年后去，你把护照一扔，对吧，你到三年后去护照一扔没了，你就回来以后照样工作，可笑不可笑啊？可笑不可笑啊？有这样做事情吗？没有这样做事情，对吧？所以这个浑水摸鱼啊，实际上我跟你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慢慢看清楚了，是民主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损害。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哈，这个方向导致的政策，那么这些政策里面你看得很清，这些东西我们都其实都很清楚，对吧？我们稍微做一点了解都很清楚。那我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从圣经出发政策从来没有讲过要向世界输出民主的这件事情。你看现在很多的战争啊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向世界输出民主开始。你这个民主是一件好事，我们把它自己做得很好，但是民主要有根基的。你看现在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中东地方，这个包括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打仗，其实最开始都是从阿拉伯之春开始。那我不讲了，这个就讲起来话长了。然后呢，结果呢就变成一片混乱。我们不输出民主，但我们输出什么？啊，我们出是福音，是 gospel， 对吧？你去宣教，这是在圣经，从圣经里出发。你到外，你去宣教，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世界就好了，对不对？你不是跑过去说，哎呀，你们一定要选人头，而不要砍人头，这个事情做不到的。好，那么我就这个经济我也不讲了啊。这个实际上，你看到这个经济最好的时候是耶罗伯安二世在位，这个的美国离亡国实际上就30年，这个经济是非常好的。所以经济并不代表什么事情，不管是经济好也在我们的基督徒里面，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经济作为首要的选举的这样一个方向。当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生活，这个没有问题啊。经济好并不一定是在领域兴旺啊。好，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两点，那么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在历代志下19章，这是在约沙法王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先知提醒他说，你岂能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这里很清楚怎么去定义恶人，看到没有，非常清楚怎么去定义恶人。定义恶人的解释就是什么？就是恨恶耶和华人。那我们如果跟恨恶耶和华人站在一起，那我们是不讨神的喜悦。那虽然这么讲了这么多哈，我们还是不晓得下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啊，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去上网去看这些东西，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选举之后两个礼拜之后，因为这里面会有非常混乱的信息，不要去看这些东西。结果不管结果怎么样哈，这是在哈巴谷书，这个哈巴谷这个先知在最后的时候在神里面得到了安慰，他神告诉他说加勒底人要来侵犯你。结果怎么样？结果最后他也不明白呀，但神告诉他，义人必因信得胜，对吧？义人必因信得胜，没有回答，大家这是最好的回答。我们最后不管是谁当选，这个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圈中绝了羊，棚中没有牛，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盼望，对，我们的盼望永远都不在这个地上。但是虽然我们要按照神的这个亮光来做我们的选择，但是我们的盼望从来都不是哪一个好，我们的盼望也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度要永远在地上，从来都没有这样子，对吧？我们的盼望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好，那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啊。